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下边说的呢叫做风伯司，你看这几个司的开始一转变，跟着人的前世今生没关系了，跟什么有关系了？跟自然有关系了。
嗯，
下边说的是风伯司，这风伯呢又叫风神或者叫风师啊，这风师跟那类风师不一样啊，
是大师的师，
大师的师。这风的自然力量啊，可以说给社会带来了好处，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好的地方。所以咱说这东西就看它的度是什么样的。
嗯，
太大了就是风灾了，合适的时候这风好，又能够纳凉，又能够让这个树木什么花草啊能够传粉，这是它的好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古人认为这风多大或者多小，人力是没法去左右的。所以呢，因为人没法控制它，就把这个风啊赋予了人格化，然后呢把它给塑成一个形象，哎，给供在这个地方，祈求呢风能够保佑一方的平安。
对，看西游记还是封神榜里面忘了，好像那个风伯的那个脸好像长得像鸟，
那是没，不是风，那是雷公。
哦，雷公。
所以你看为什么都是孙悟空长一个雷公嘴啊，那是雷公。
哦，
西游记的风婆呀是一个女的，而且年岁不大，还是一个像仙女一样那么一个形象
啊，拿个口袋好像，
啊，对，拿一布口袋，
嗯，
这是他的一个这个风婆的那个形象。相传呢，这个民间传说呀，说这个风伯啊就不是个女的了，是一个老爷子，而且是一个白须老翁，长着大白胡子这么一老头，叫什么呢？叫方天君。
嗯，
说这个人呢，左手拿着一个轮，右手呢拿着一个扇，这个扇呢像车轮这么大。我一琢磨这形象，左手拿一轮，右手拿一扇，但扇像轮这么大，不就俩轮吗？哎，拿这个去扇风去。又传说呢，说唐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隐士叫崔玄威，哎，家住哪儿呢？家住在洛阳。说有一天呢，这个花园里边这个牡丹仙子啊，告诉他要去探望什么呢？十八姨。这里边出了一个十八姨。我查这中国神话传说里边还真有这个十八姨
啊，
说这个十八姨啊就经常帮助他们啊去遏制这个风灾。后来呢，这牡丹仙子啊得罪了这个十八姨，神色慌张的就哀求这个崔玄威说替自己啊做一个珠幡，就是一个幡，然后呢在上面画上日月还有星辰，立在这个花园的东边。这个崔玄威呢答应了，就照这个牡丹仙子这个画去做了。做完之后呢，果然后来开始刮风了，但是呢神奇的事情也发生了，这花园外头是飞沙走石，跟猪八戒要来似的，但是花园里边是纹丝不动。
嗯，
后来大伙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是那个幡起作用了。为什么呢？给这十八姨赔罪了，说这十八姨就是风神。这是呢民间的一个说法，但如果咱们追根溯源，其实风伯呀或者说是风婆呀到底是男还是女呢，每一本古籍里边记载的还都有这个出入。比方说呢，我查了一下这个水经注里边也记载了，水经注里边记载了关于这个风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。说呢这个风神叫飞廉，你看这名还不像中国人，飞廉啊，他是善于行走，而且呢是为这个商纣王效力的，为纣王效力。那么周武王呢打败了纣王之后，这飞廉呢就殉国自杀了，还挺有气节这么一个人。
嗯
啊，那么这个玉皇大帝呢就非常感念这个人太忠诚了，就把他这个用这个石棺呢把他给掩埋起来了，等于玉皇大帝赐了一棺材把他给埋了，并且呢就封他为风神。那么说飞廉为什么能够成为风神呢？ 说飞廉这个人本身不会兴风作浪，哎，但是呢他收服了一东西特别有意思。说飞廉呢在山里边去修炼去，修炼修炼呢，他老在一个地方修炼呢，对周围的环境观察的特别仔细，有个什么变化他都能观察到。但日久天长他发现有一事儿不对，他修炼的地方啊对面有一大石头，就是一大石头啊，怎么看都是一大石头，他还爬上去过。但是呢他发现，哎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，这大石头啊每次一到阴天该下雨的时候，这大石头就飘起来了，哎，而且是身轻如燕的就飘起来了。说等到这天呢放晴的时候，这大石头夸叽又落到山顶原封不动了。后来他遍访高人才知道，这大石头啊原来是一个活物，叫风母。那后来呢这个飞廉呢说是收服了这个大石头，靠这个风母呢来制造风，所以把它封为了这个风神。
哦，
所以你看也挺瘆得慌的，一个大石头还是活的，还能飘起来，不刮风就落下来。
嗯，
这是水晶柱里边关于这个风神的记载。那么讲完这个词，咱们呢稍微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回来呢再接着给您讲北京的传说。
好。